包括一些人就当时在讲民营企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们在不断的走一个怪圈，这个怪圈到今天走不出去啊。当经济好的时候往往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好，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强大，然后经济不好的时候国有企业也跟着就没声没息了，玩得还要快，最后国有企业不行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再放一放啊，把这个业户端出来再用一用，哎，好不容易有点好了，哎，国有企业又生龙活虎。我们今天来看说为什么新宇车灯，我以前10年前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到今天背负了如此大的骂名，而且他做的事情的确是让人不齿，但是为什么大家，我觉得这个是要我们去深思的。如果你对这个企业没了解啊，你可以骂他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像我10年前就认识这家企业，从一个老板有担当啊有想法的到今天可以说是龌龊的事情，这个变化我相信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我江苏常州人，最近常州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们是感到非常羞愧的，就是新宇车灯这家企业的事情。有群里面，我们一个小群，群里面很多大量的都是有很多财经记者，有上市公司财经记者，也有一些金融机构，我们财经记者都义愤填膺啊。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那个时代财经记者朋友已经写了一篇铿锵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檄文，再次问责，自媒体已经铺天盖地了。新宇车灯，常州的一家上市公司，我在2015年的时候还跟他打过交道啊。这个企业说老实话是当地一家还是非常不错的企业，本身企业的管理各方面还是比较规范的。有一说一啊，打交道的时候，这个企业老板还不错。那个女老板还是不错的。当时我为什么跟她打交道呢，是2015年的时候她做了一员工持股计划，就是给她的骨干员工，她的骨干员工还比较多，比如说她的股票当时是市场价是20块钱，她老板说好，我把我的股票这个我自愿的作价8块钱放到这个员工持股计划里面去，你们员工可以用打折的价格，市场20，具体多少我不记得了，因为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从我这手里把股票买过去，但是买过去以后你不能马上解禁，2年3年我们规定好解禁，当时如果涨到30块钱了，那么这中间的22块钱就是你的价差，是给你的奖励啊，又称为叫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当时呢也碰到个税务问题，所以这个中间我们当时帮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也是妥善解决了。我当时对这个企业老板还印象不错，可是 NUA 不错，对不对？愿意给员工做这激励的，最起码他知道去留住核心员工。这一次的事情出来以后，让我大为诧异，说怎么回事？因为现在还有报道说他因为业绩变脸，因为他的这个订单大幅度缩减，你招人才招了一个月啊。因为我们都有小孩，我小孩现在今年上大学，我才送他去，4年以后他也要大学毕业，那如果就业的时候也碰到这么一个老板啊，碰到这么一个企业，一下子就把应届生的身份没有了，然后他又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那你说不管是考公也好，考编也好，还是去招聘也好，你难度就大大增加了，你丧失了很多的机会，说老实话坑人，所有的家长都会义愤填膺。为什么10年前一个能够为员工去考虑，能够想办法去留住核心员工的这么一个企业，到今天就化身成了一个无良的资本家？这个变化它绝对不是 HR， 不是他的人力资源总监能够下的决定，一定是老板拍的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这10年已经变了人间。10年前我在常州，我在2家米行工作，第二家我是已经分管投行分管金融市场，投行主要是跟上市公司打交道，我当时常州也就是30-40家上市公司我都跑了一遍，很多还做了业务。我们当时到10年前我去上市公司的时候，什么光景？就是那种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我当时去矿达股份，矿达股份的老板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股票质押，来来回回几家银行去跟他做竞争，最后他选了我们，还不错。当时他是国内应该是比较大的做汽车内饰的，想法很多，全国各地去看资产，他们想收购想做大。新宇车灯也是做股权激励计划，留住骨干员工，做研发，拿更多的订单。当时还有很多像强力新材，这个长海股份南方轴承，我们跟他们董秘跟时空人去聊天的时候，跟我们聊的最多的是我要做竞争，我要做收购，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告诉大家我还经常会回常州，因为我跟在哪，我跟常州很多上市公司还是很熟悉，我们经常定期会聚一下。说老实话，现在我跟他们实控人跟董秘在一起，就是掼蛋喝酒吹牛，有做业务的也是说怎么样把我上市公司壳给卖掉，很少有人才说我现在在全去看投资机会，我去找投资机会，我要去做大做强。10年不管是老板也好，董秘也好，做投资的也好，他们的心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有人在讲说是民营企业夯实社保活不下去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不是因为仅仅夯实社保走到今天是一个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过去的一个大家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走到今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甚至打退堂鼓的一个时代，实际上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的过程，很多人都做出了他的贡献。那实际上我讲星宇车灯绝对不会是讲这么一个企业，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说老实话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任何的企业都会发昏，而任何的企业都会犯错。现在我们的问题在哪，就是我们现在大量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民营企业，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熬啊，正在煎熬，我们的利润啊越来越薄，经营环境越来越啊对他们不友好，民营企业它的生存环境也好，短期内是不会有改观的。其实都很清楚，没有民营企业，我们的经济是没办法去运转的。大概从2024年开始，东大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在投资方面已经是转正为负。
我是一个属于那种观点非常明确的，我不会在任何的问题上，我不会去模棱两可。公开的直播我没办法，如果小范围的，那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我的观点是非常犀利的。很多事情你是需要亮出自己的真实观点的，你不能和稀泥，打哈哈，你说你这好那好，大家都好，你和稀泥对大家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因为平台直播的这个规则，又导致我在这种场面，我又不能说的那么的直观，我就跟你们讲，就从一些小的事情上面。一叶落而知秋，见平水之滨而知天下之寒，一定是从小事情上你就可以推导出一些很要命的结论。
我对大方向的判断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圈子里面主要是跟金融或者上市公司有关的，他们觉得我的大方向判断啊没有问题，他们也经常会去我请我去跟他们聊一下关于大方向的一些话题，也是我能够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也希望大家能够拍下我的课程，我们的小范围一些内容，大家感兴趣的内容，我会专门的答疑课，我们会事先和包括现场对针对你们大家的疑问做一个全面的或者是深入的一个解答。
也包括美的的一些情况，关于美债我提了很多的建议，现在怎么样啊？包括一些逻辑的推演，去跟机构聊他们下面是怎么看的，就我们在宏观上面的判断啊，我们的逻辑，我们的这个可以得出的结论，
也能够让我有一个跟大家去交流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讲，可你们可以减个漏，课程就要开始涨价了啊！也其实也不是涨价，因为我们课程内容要做调整，会有一些增加。课程现在就定价是定168，稍微做一点扩充。之前买的啊，你仍然能够去看。今天我们价格是99，如果说你买了以后，你享受的权益跟我们后面168的权益是一样的，相当于是还给你们一天的福利吧。